的工作，我会愿意为你做更多的事。但是很可惜，在今年他收到的结果，他的疑问不被接纳，他很伤心，他很难过，他就有点好像在埋怨神。他说，神啊，我不是已经向你祈祷吗？而且我答应过你，如果我有机会去外国，我一定会好热心服侍你。为什么你都不听我？你不是说帮我的吗？你不是说站在我那边，你会带领我，你给我有平安，你会叫我凡事顺利吗？这个基督徒有很多的埋怨，他有很多的不满。另外一位基督徒同样一起申请，结果他又知道的结果，他的申请获得接纳。所以这个基督徒就问他了，他问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的申请获得接纳，你怎样祈祷的？这个基督徒就说，我的祈祷很简单，我就说，主啊，我将我的前途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我想这两个基督徒有一个很不同的角度，这两个基督徒有一个很不同的看法。会不会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认为神应该站在我那边，神一定会帮我，叫我呢申请各样的事好顺利啦，叫我的工作呢步步高升啦，叫我做生意呢可以赚大钱啦，叫我的人生可以好顺利啦，叫我呢可以冇乜嘢病痛。我哋有好多嘅基督徒对于呢一个嘅观念，我哋认为呢神一定会企喺我嗰边嚟到去帮助我哋。点不知我哋其实系好错误。我哋认为神呢就好似一个图章。我已经将我要求嘅嘢写低晒，然后将张纸交俾神，神啊，唔该你给嘅印批准。因为我哋已经将我哋自己所要嘅嘢，将我哋自己所求嘅嘢都已经完全写好咗。岂唔知道唔系要神企喺你嗰边，而系我哋基督徒要问，到底我有冇企喺神嗰边？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以色列人都同样有这样的观念，以为我们是神的选民，以为我们是属于神的，神一定会帮我们，神怎会不帮我们呢？因此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同样有这样的观念，只要我有基督徒的名，我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赐福给我，神一定会带领我，神一定会叫我凡事亨通的。到底是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就在他们历史当中经历了一件事，请大家一起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希望大家都一起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由第一节看到第四节。这里讲原来以色列人有一次有一件很令他们惊奇的事发生。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阿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个人，百姓就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义基路柏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原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他们有一个心腹大敌，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在以色列的西南边那里，一直是以色列人最头痛的敌人，因为耐不耐非利士人就会攻打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冇办法消灭呢班嘅非利士人，所以咧成为佢哋国家一个嘅大患。每一次当非利士人嚟到攻打佢哋嘅时候，以色列人就好恐惧，以色列人咧就要努力嘅征战。今次当佢哋喺一个嘅平原以便以谢嗰度摆阵嘅时候，结果两军对阵，以色列人就失败。他们发出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帮我们呢？神不是在我们这边的吗？神不是与我们同在的吗？他们当时就想到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说不如这样，我们不如搬约柜出来。约柜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真的太重要，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制造约柜，约柜成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标记。约柜就是代表神。今次我们特别专程上到示罗，因为他们就将约柜摆在示罗这个城市那里，不如我们抬了个约柜下来呢？那今次还不打赢？有约柜，有约柜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会打赢的了。正如很多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神与我同在，我一定凡事顺利。点不知好诧异，当约柜搬咗出嚟，佢哋再去打非利士人，今次又打输咗。更加令佢哋觉得震惊嘅，连约柜都俘虏咗佢。点可以产生呢件事？点可以连神嘅约柜都被俘虏咗？所以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上面一段最惨痛的时刻，神的约柜竟然不间被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都抢走了。他们好惨，他们好痛苦。那班非利士人又是不知道怎么算，那约柜摆在哪好呢？原来非利士人就拜一个神叫做大衮，于是呢就将约柜放了入大衮庙那里。点不知第二朝他们起身，发觉大衮扑了在地下。他们再抬翻起个大衮，第二朝个大衮再跌落地，而且今次一跌，啲手脚啊都断晒。而且唔单止咁样，由于约柜去到非利士人嗰度，哇！非利士人个个咧都生疮啊，而且咧就田里边有好多嘅老鼠，就将田里边嘅嘢食晒。於是非利士人知道啊，這個約櫃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神，我們不碰得的。於是他們喇聲要將約櫃送回去給以色列人。請大家卷去第七章，就是剛才我們讀過。於是非利士人就原原本本的將這個約櫃送回給以色列人。送到去哪裡呢？第七章第一節告訴我們，他說基列耶林人就下來，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面阿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尼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停留了几耐呢？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这个约柜离开非利士人翻翻嚟啦，哇！佢哋真系好开心。将约柜摆喺边度好呢？哦，摆喺呢阿比拿达嘅屋企啦。于是呢个约柜一摆，就摆喺以色列人中间有二十年咁耐。请问呢二十年系咪就凡事亨通呢？因为神嘅约柜喺我哋中间。咁神一定会好赐福俾我哋，神一定会好恩待我哋，因为神喺我哋嗰一边。各位啊，原来问题唔系咁样，原来好多时候我哋基督徒将问题搞错。喺美国南北战争嘅时候，北方嘅军队就要解放黑奴，但系南边因为有好多人都养咗好多黑奴，佢哋就同北方嘅军队对抗。大家都認得一個最出名的人物，就是林肯先生。他帶領北方的軍隊要攻打南方的軍隊，希望取得勝利。但是怎不知北方的軍隊一路一路是失敗，每一場的戰役差不多都是輸的。當時有很多人真的覺得很緊張，如果美國 再是繼續被這個黑奴販賣奴隸佔據，美國呢就會沒落的了。所以當時林肯有幾位的手下，有幾位的將軍就勸林肯，他說林肯先生你快點祈禱，求神幫我們。林肯怎麼跟他的手下說？他說你們說錯了，不是神來幫我們，我只有求神幫助我們站起神的那一邊。於是起1863年3月30日林肯先生發出一個呼籲，他說全美國起那天禁食祈禱，我們求我們的國家不是神站起我們那邊，而是我們要說我們站起神的那一邊。各位基督徒，這個態度是多不同。有很多人以為我有了基督徒的名字，我是屬於神的，神一定幫我，我考試一定最好成績，我做生意一定順利，我申請什麼手續一定會很妥當地辦理。各位，誰告訴你神站在你那邊？神一定會幫你。以色列人他們有約櫃，約櫃已經在他們當中有20年那麼久，但是發生什麼事？是不是代表神就必然與他們同在呢？不是，我們應該調回轉來問各位，到底今天你作為神的兒女，請問你有沒有站在神那邊？不是求神站在你那邊，神站在你那邊你是很自私的，我要生意成功，我要凡事順利，我要呢希望有一個好的婚姻，那些都是很自私，因為你完全是從你自己的角度來到去出發，你向神開一張清單，然後說神啊，麻煩你抌印，麻煩你批准。基督徒的人生應該是很不同的人生，不是求神站在你那邊，而是你問自己，我有沒有站在神那邊？怎樣我們才可以站在神那邊？當時就有一位的先知撒母耳帶領這班以色列人，他說你們的觀念要扭轉過來，不是說有約櫃在你們中間那就一定會順利的了。約櫃不代表什麼，神未必一定站在你們那邊，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回去神的那邊。我們繼續看看撒母耳怎樣帶領他們，請大家看第三節，撒母耳記上第七章第三節，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說，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阿斯他錄從你們中間除掉，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的侍奉他，他就必定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各位，你看不看見個關鍵在哪裡？是你先歸向神，是你先站在神的那一邊。撒母耳提出第一個要求，他說你們要離開罪，你們要擺低很多的偶像，讓你們的心專心愛神。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我們仍然有很多東西放不低，我們仍然愛世界，我們希望賺多些錢，我們仍然希望呢我會越來越成功，越來越進步，我們有很多東西擺不低，於是我們就很自我中心。神啊你幫我，神啊你賜福我的生意，神啊你給我身體健康，神啊你給我凡事順利。為什麼我們不是去問神啊你想我為你做什麼？神啊你要我怎樣愛你更多？我們有很多的偶像，好像當時約櫃已經搬回來在以色列人中間有20年，但是竟然間他們仍然拜很多的巴力，拜那些阿斯他錄，拜各樣的神像。所以撒母耳就站起身，第一件事要求這班以色列人將所有的偶像全部清除了。各位啊，你要單單的歸向神，你要專一的愛神，於是你就是站起神的那一邊，神就一定會帶領你，神就一定會保守你。所以讓我們願意再一次回轉來到神的面前， 专一的来到去爱他。几时我们有偶像，几时我们不对付我们的罪，我们没办法行起神的旨意当中。以前有一个的故事，就说有一个的渔夫就住在松花江的岸边。有一晚这个渔夫呢就喝醉酒，咁佢呢就飲到醉醺醺，就諗住呢要撐隻船返屋企。嗰日呢佢就要隻船由岸嘅一邊撐去另外一邊。由於已經好夜，對面岸呢只係好少嘅燈光，咁佢就上咗自己隻船，咁呢就開始爬嗰個桨，就拼命喺度撐，一路撐一路撐，好用力嘅撐，但又醉醺醺，眼目開始昏花，一路好努力嘅撐。他說平時我撐一陣就可以去到對面岸，為何今晚撐這麼久都不到的呢？就再大力一點撐，希望呢快點去到，但硬是好像離開個岸為何還是這麼遠，就很努力的撐。哇，撐了很久，已經太累了，酒氣又發作，於是呢就很自然就睡著了。到第二早起身一望下，咦，為何我還在岸邊的，昨晚我咪成晚撐船嘅，佢再睇清楚，原來佢唔記得解開條繩啊！所以其實成晚咧就喺原地嗰度撐，一味喺度撐。各位弟兄姊妹，有好多時候我哋都話我哋想愛神，我哋想起神嗰邊，但有好多嘢綁實你，其實你都喐唔到。依個世界太吸引你，金錢太可愛。名誉地位太有吸引力，你好想爱神，但其实你在原地撑，你要解开你那条绳，将你好多的偶像斩断，将你好多的罪对付，然后你可以进到神那里。因此先知撒母耳呼吁那班以色列人，你单单的爱神，你不要再爱其他的东西，你对神要有专一的心，然后你才是站起神的那一边。第二个的要求，先知撒母耳怎样要求他们，请大家看第五节，我们继续看下去。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他们打水绕在耶和华的面前，当日就禁食了。他說我們得罪了耶和華，於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審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就聽見以色列人聚集起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領就上來要攻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聽見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對撒母耳說，願你不住的為我們呼求耶和華我們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第一件事是叫他们离开罪，专一的爱神。撒母耳做第二件事就是叫他们呼求神，专一的倚靠神。各位基督徒，你的人生是不是专一的倚靠神？你咪信得过神会带领你，你咪常常向佢呼求，以致佢带领你走前面嘅路。当时撒母耳就呼吁佢话：你哋不如一齐离晒米斯巴啦。于是嗰班以色列人就聚集起米斯巴。当时其实撒母耳系要举行一个嘅禁食祈祷会，希望佢哋中间能够有属灵嘅复兴，因为基督徒必须要诸中祷告，基督徒必须要倚靠神。所以當時他們就一起聚集，怎不知那班非利士人說對了，哇，你們聚集在米斯巴，我可以一網打盡。於是他馬上就派軍隊要包圍米斯巴，向以色列人進攻。聖經怎樣記載？他說以色列人很害怕。在我們的人生裡面有很多的恐懼，有很多的威脅。請問你是求神站在你那边，还是你过来站在神的那边，你就安全。 惧怕是最得人惊。因此罗斯福总统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惧怕啲乜嘢呢？惧怕最怕嘅就係怕嘅本身。乜嘢係令我哋最驚呢？就係恐惧本身。人有好多嘅恐惧，人有好多嘅挂虑。各位呀，點解我哋唔係去到神嘅嗰一邊嚟到去投靠佢，嚟到去呼求佢呢？因此撒母耳就呼吁当时嘅所有嘅以色列人，佢话你哋要向神呼求。嗰班百姓又向撒母耳话：撒母耳又愿你不住嘅为我哋呼求，神就必定救我哋脱离以色列人嘅手。大家记唔记得诗篇？诗篇里面有好多都系形容佢话神系我哋嘅高台，神系我哋嘅避难所，神系我哋嘅磐石，神系我哋嘅保障。点解当时咁多呢啲诗人会写神系我哋嘅保障，神系我哋嘅高台呢？有一位解经家佢话：喺中东嘅地方啊，就有好多嗰啲帐幕啊。佢话如果有一啲嘅阿拉伯人或者咧嗰啲游牧民族招呼你入去佢嘅帐棚嗰度住咧，就系代你做上宾。只要你只脚一踏入咗个帐棚入边，你就系属于呢个主人嘅客人。他会绝对100%的要保护你的安全。就算你入了他的帐幕，突然之间你有一个仇人，你是一个呢敌人，走到来他的帐幕那里，要拉你，要捉你，要捉你出来，要呢寻索你的命。他说那个帐幕的主人绝对不容许有任何人伤害你，因为你已经入到佢嘅保障嘅里边。各位弟兄姊妹，神系咪你嘅保障？你今日系喺外边呢，还是你入到神嘅里边？我哋要企喺神嘅嗰一边，我哋要进入神嘅保障嘅里边，佢就成为我哋嘅高台，成为我哋嘅磐石，成为我哋嘅力量，佢保障我哋。因此撒母耳就呼吁呢班嘅以色列人，佢话你哋向神呼求啦。专一的投靠神。第三样，撒母耳不单止要求我们专一的爱神，离弃罪恶，放下很多的偶像。第二，他要求我们向神呼求，专一的倚靠他。还有第三，现在请大家看第十节。第十节圣经说，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腓尼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就惊乱腓尼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腓尼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就将一块石头立起米斯巴同埋善的中间，给呢嚿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到如今，一直到而家，耶和华都帮助我哋。第三，就让我哋专一嘅等候神，让神喺我哋中间行奇事，让神显明佢嘅作为。我哋人都系好心急嘅。我唔知道你祈祷之后你等几耐，你觉得神仲未听你祈祷。有啲人今日祈完祷，希望神呢最好几个钟头后就答应我。可能有时我哋祈祷要祈祷成个月，可能有时我哋向神呼求要祈祷成半年神先至听。点解我哋咁心急，自己要做好多嘅嘢，点解唔系安静嚟到神嘅面前，喺神嘅嗰一边？神要我们学习等候的功课。因此当撒母耳他呢就预备献燔祭，圣经说呢他预备了一只的羊羔要献上给神。正是撒母耳要献祭的时候，那些腓尼士人好像要来攻击了，但是神行事，神就用雷声扰乱那班的以色列。原来基督徒要学习等候的功课。有一位牧师他说， 生命当中等候的时刻，往往会增加你品格上面的美好和优雅。我们何必这么心急？我们何必自己要做很多的事，让我们安静等候神，神一定会为我们行事。你有没有这个等候在神面前的心？你有没有仰望祂呢？当拿破仑正是横扫欧洲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派他的军队要进攻奥地利。在奥地利边界那里就是一个小镇，当时那些军队已经一路向这个小镇推进。小镇里面的人听见了之后就很紧张，他说我们这个镇得这么少兵怎么打呢？拿破仑那队大军就来呢，来到了。他说我们一定要求救兵，但是救兵都没有那么快来，怎么算好？他们漏夜就召开一个会议，镇里面那些长老啊、村长啊，还有教会里面的牧师就一起聚集。他们说怎么算好呢？结果那位牧师就提出一个请求，他说听朝就是礼拜日，很可能拿破仑的军队已经最接近，但我有一个请求，好不好？听朝七点钟的时候，我会敲响礼拜堂的钟，我会请全个镇的人，希望他们都一起来晒教会那里，我们一起祈祷。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们求神看顾我们。结果大家觉得现在都没办法可以想了，怎么算好？因为大军已经压境了。于是真是第二朝，刚刚是礼拜日朝头早七点钟，礼拜堂的钟就敲响了，当当当，好多人就来到礼拜堂祈祷。当他们钟声一路在那敲的时候，原来拿破仑的军队听见这些钟声，就觉得什么这个镇现在还这么开心在那敲钟，当然奥地利那些援兵已经来到，于是他们就按兵不动，就不再推进，结果就救了这个镇，避过一场的灾难。原来他们愿意等候在神的面前，愿意呢站在神的那一边，让神来到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他的作为。因此当时撒母耳就为那块地方立一块石头，这个名字真的很有意思，以便以治。原来我们的神，他由过去一路到现在都帮助我们。请问你有没有经历这位以便以谢的神呢？你的人生是不是一个以便以谢的人生？你是求神站在你那边呢，还是你是愿意过来站在神的那一边？如果你站在神的那一边，你就会经历不单止过去一路到现在，而且是将来我们的神必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听到撒母耳的呼吁一样，我们真的愿意专一的仰望神，单单的依靠神，我们就必定得着神的帮助。请我们低头，我们祈祷。